我虽然现在天天劝人锻炼，但过去我是个不喜欢锻炼的人。我所谓的不喜欢锻炼，是不喜欢枯燥的跑步和健身房的训练。对于有对抗的、集体配合的、需要技巧的运动，我都喜欢尝试。踢足球曾经是我的嗜好。刚上班的那几年，事务所的足球队每周五晚上活动，我从周一就开始惦记着，心里痒痒得很，就盼着周五早点到来。假设周五下午四五点钟接了一个电话，来了一个必须今天干出来的活儿，这种事情的概率还挺高。那会儿我服务欧洲客户，我这里的下午正是他们早上上班的时候，我当然是一百个不情愿，必须要默默地咒骂一顿，方解心头之恨。几年前，我因为颈椎原因而头晕，听说游泳可以治疗颈椎，就开始游泳。原来我只会蛙泳，我本来想在蛙泳上精进一下，就翻找一些教学视频。一个视频教学的老师对蛙泳表达了不太推崇的意思，我就听进去了，于是就开始看这位老师的自由泳教学。我跟着视频一点一点的就练会了自由泳。说实话，游泳是个很累的项目，早上去游白天犯困，晚上去游又没什么力气，而且上岸之后特别想吃东西。疫情期间游泳池都关门了，我浑身不爽，于是开始跑步。对于长跑，我过去一向不喜欢，在学校里的1500米、3000米、冬季长跑等各种跑步早就把我跑恶心了。这回自己主动开始跑，竟然跑出乐趣了。一开始跑3-5公里，然后可以跑7-8公里，有时间有劲头的时候还能跑10多公里。一开始我在公园里跑，后来觉得枯燥，就开始路跑。路跑有几条线路，从办公室跑到国贸一带再回来，这是5公里左右。这条路线适合晚上跑，没什么人，也没什么车。早晨8点跑有点奇怪，因为满街都是步履匆匆上班的人，中间穿插一个跑步的，虽然活泼，但是毕竟破坏了 CBD 地区团结、紧张、严肃的气氛。想跑的长点，我就跑到故宫，绕一圈跑回来，是11至12公里。这条线路景色好，路上以游客为主，没什么上班的白领，不论白天还是晚上都适合。因为在核心区域跑步，偶尔会被警察叔叔叫停看一下身份证，但是并不会太影响成绩。查身份证的时间一般不会比等红灯的时间长。跑故宫的时候，耳机在播放一些相关的读物，如雍正王朝、明朝那些事儿，就更加应景了。还有一条线路，我叫它故居线。我小时候在北京的天桥长大，有时平时不用的东西还放在那处房子里。我需要放东西回去，就会穿好跑步衣，拿上东西，打个车到那里，放下东西跑回来。我需要去拿东西，就直接跑过去，拿上需要的东西，打个车再回来。总之是贼不走空。锻炼的时候还做了家务。这趟线路7公里多，会经过我出生的医院，我上的小学附近，我工作后租住过的地方，特别适合回忆和总结人生。有时我边跑边想，这就是我人生走过的路程，从生长地到现在工作生活的区域，几十年过去了，也不过走了7公里。我还计划找时间跑一下我成长过的其他地方，西单的初中、平安里的高中、小时候常常去住的铁狮子坟的奶奶家，北京大学还是算了，那是半马级别了。这些想法还没有实施，但是这样规划起来，跑步就变得有趣了许多。跑出乐趣后，我又开始在各地跑，出差、休假到哪里都要跑一下，可以叫打卡，也可以叫画地盘。从生物学上可以归结成一种雄性的领地行为，来到一个新地方，跑过即拥有。 村上春树有本书叫《当我谈跑步时，我谈些什么》，里面记录了他与跑步有关的一些感想。他甚至把一个作家的职业生涯和跑步联系到了一起。在读这本书之前，我的确挺好奇，那些看起来健步如飞的跑步者，或者如浪里白条的游泳者，在跑步或游泳时都在想什么呢？就我的体会，游泳的好处除了锻炼身体，还能锻炼集中注意力。我这个人一下水，思维就容易跑偏，胡思乱想许多事情，而游泳要求人关注自己的动作，手怎么滑，腿怎么打，换气的节奏等等，总是胡思乱想岸上的事情就游不好。为了集中注意力，游泳时我要求自己要想得非常简单，除了注意动作，只想一件事，这是第几圈了。我猜游泳会让人脑子缺氧，对于我这种本来数学就不太灵光的文科生，25米游泳池400米就是16趟，想数清楚真是不容易。跑步时虽然心跳比游泳快得多，但是脑子仿佛更好用一些，可以思考不少问题，以致耳机里听到的东西倒是常常被忽略了。刚开始跑步时，脑子里总是各种劝自己别跑了的杂念。太累了，我要不要停下？我小腿好酸，要不要停下？我心跳有点快，要不要停下？哎呀，我为什么要跑步？不行，我要恢复游泳，我可以健步走啊，我就是不想跑了。这些杂音就是一道道坎，跑多了自然就迈过去了。跑步成为习惯之后，这些杂音少了，音量也小了，自己的心就定了。不管中间累还是不累，都是一个意念，今天定了跑多少就是跑多少，别废话，先跑完再说。所谓体育运动锻炼意志品质，就是这个意思吧。我在公园里跑步，时常遇到一些行动不太方便的人，有的是老年人，有的是身体有疾病或者有外伤的人，他们也在用各种姿势，用他们能够达到的速度努力地跑着、走着、向前着。他们对我一直都是极大的鼓励。我时常想，人生无常，我们都有各种原因跑不动的那一天。当我在公园里只能慢速移动的时候，看到身边一个年轻人健步如飞地超过我，我应该不会遗憾。毕竟我在能跑的时候，也撒开花地跑过。